万国啊，你们当赞美耶和华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直到永远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
请会众，我们一同站立，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做王的主。 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，也谢谢李牧师的邀请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。我也要代表我们的神学院要谢谢你们的祷告还有支持，还有我们有元宗弟兄来我们学校上课，有机会服务他，还有即将我们这位刚刚独唱的宋姐妹啊，宋韵泽姐妹，她就要开始来上课了。听说她昨天就拿到学生签，所以可能四月就可以开始修一些课程了。那所以欢迎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来上我们的密集班。四月一号到五号有金金来牧师，我们的好朋友。他是很爱主的一位牧师，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学语言。他虽然是韩国人，他的普通话讲得挺好的，而且他对圣经很熟悉，他要讲箴言书啊，所以欢迎你们一起来。那四月二十八号是我们学校的差遣礼，就是说为我们今年七月的有七位的毕业生，把他们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差遣出去啊，去收割神的庄稼。所以谢谢你们继续在祷告中一起来纪念我们的学校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呢是很熟悉的，可能从小的时候我们主日学都背了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嘛，大家都会背了。我们今天早上要特别来思想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呢？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？有一天呢，有一个农夫，他跑到教会就跟牧师说：“牧师，牧师，我要信耶稣。”然后牧师说：“好啊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”因为他说：“你说信耶稣得水牛啊。” 牧师说什么呀？怎么会信耶稣得水牛呢？他说你外面广告牌上面写的信耶稣得水牛。牧师出去看一下，啊，原来呢是信耶稣得永生。那个牌子呢，经过雨淋呢、太阳晒呢，就褪色了，那个漆褪掉了。所以呢，信耶稣得永生呢，变成是信耶稣得水牛。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呢，我们信耶稣刚开始我们的那个理由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呢，他说啊，我要信耶稣，因为我希望啊，耶稣帮助我呢，可以考试都考第一名啊，成绩可以很好，或是可以拿到奖学金，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里面去读书，或是可以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啊，所以我要信耶稣。那有些人说啊，我要信耶稣呢，是因为生病了啊，耶稣啊，如果你救我的吧，我就相信你了。或是呢，哎呦，碰到事情了，问题很大了，如果耶稣帮助我，我要信他。那有些人呢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啊，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个好的郎君啊，或是有一个好的老婆呀？那结婚后呢，哎呀，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了？我们的婚姻已经快完了，进入婚姻好像进入坟墓，每天都很痛苦。所以耶稣啊，你如果帮助我，我就要相信你了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信耶稣是为了什么呢？哎，希望耶稣能够祝福我的事业或是我的生意，如果能够做得很好，我就要信耶稣。那或许呢，有些人说，哎，我要信耶稣是因为牧师叫我信耶稣嘛，或是我爸爸妈妈叫我信耶稣，所以我就要信耶稣了。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。那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从小因为是在信主的家庭长大嘛，又是在教会学校读书，我3岁就参加儿童崇拜，6岁就参加儿童诗班，所以从小就信耶稣了。我要参加2次的主日学，一次是学校的主日学，一次是教会的主日学，所以从小就信耶稣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我们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神啊当成是贩卖机，要什么就找他，他就给我们什么。我们看这里现在贩卖机呢，有卖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有一些科技的产品啦，甚至还有卖车子啊，还有卖什么呀，卖义肢，还有卖鞋子啊，还有呢，你们看过卖黄金，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被人家偷走啊，卖黄金的一个贩卖机。所以我们有些人呢，信耶稣把上帝当成贩卖机，我需要什么按个钮，上帝就给我了。或是有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神啊，把主耶稣当成是一个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的精灵啊，戳几下，然后呢他就会说啊，主命独尊，就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。所以我们把耶稣当成是让我们使唤的，然后如果我们祷告了呢，耶稣不听呢，我们就觉得啊，不灵了，换掉了，不要信耶稣了，换信别的。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我小时候呢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因为主要可能是怕下地狱，我要上天堂，我不要去魔鬼去的地方，所以我就要信耶稣了。可是到底约翰福音3章16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些人看了这个经文呢，就觉得说啊，好像信耶稣呢就是上天堂，不信耶稣呢就是罚你下地狱啊。其实呢，这段经文呢不是这个的意思。虽然说我们当然了，我们信主呢，信主了之后我们就上天堂，因为天堂是我们家嘛，所以离开这个世界就到天堂去。那虽然是圣经也教导拒绝耶稣的人呢就要下地狱了，其实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呢，这个永火啊，地狱啊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，不是说你不信耶稣他罚你下地狱，乃是那个是原本就是魔鬼要去的地方。那你不要跟耶稣走，你跟魔鬼走呢，当然你就要跟魔鬼去他的家了，他的家就是在地狱里面呢。可是这个不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主要的意思。所以因为我们的一些误解呢，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不要信耶稣，这个耶稣呢太霸道了，不信他罚我下地狱，我就偏不信。或是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信耶稣上天堂，等我老了或是快要死了，我已经享受够了，然后我再来信耶稣啊，这样死了之后就上天堂。 或是有些人呢就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我已经拿到那个上天堂的门票了，所以呢我今天要做什么，要怎么活都是我自己决定了，反正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。所以就是说信耶稣呢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说有一天死了可以上天堂。所以很多人呢信耶稣就觉得好无聊啊，除了说礼拜天要去做礼拜，要读圣经，要祷告，要奉献，可能也要传福音，其他日子好像其他东西呢跟没有信耶稣也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我人生呢只要赚的一顶帽子，有了帽子之后呢我就买了一辆车子去上班了，有了车子呢我就娶了妻子，有了妻子呢我就要买房子了，买房子之后呢生了个儿子了，然后有一天呢我就要躺在盒子里面。那信耶稣到底做什么呢？跟没有信耶稣有什么差别呢？活在世界上不晓得是有什么目的。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所以到底永生是什么吗？是上天堂吗？其实在圣经里面，永生在新约里面，永生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呢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13-14节呢，是讲到永生这个地方，引到永生。在罗马书第6章23节呢，是讲到说永生是生命啊，信了主就有神的生命。可是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当约翰在写的时候，他讲到永生，到底永生是指什么呢？我们就要来看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，他有提到永生吗？其实就是约翰福音17章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请。好，约翰福音17章3节，约翰自己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？什么是永生呢？原来就是认识神，这就是永生。然后我们看这里经文呢，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这个并且呢，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开的意思呢，就等于是说后面的这个讲到耶稣基督呢，他就是那位真神。 OK， 所以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因为没有人看到神嘛，神长什么样子，神是什么样子都看不懂，所以都不知道。除了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了，道成了肉身，耶稣来到我们人当中，然后把神解释出来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因为他活在我们当中，他也讲神的真理，然后他也行神迹，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慈爱有能力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是慈爱公义圣洁的神。所以耶稣把真神，他就是真神，他把父神解释出来让我们看。所以什么叫永生呢？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的永生是认识神，不是说信耶稣上天堂。他的永生是说，你如果认识耶稣的话，你就得以认识神。而且这个认识呢，不是说头脑上的认识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个认识这个字呢，意思是说是透过有了关系，而且是亲密的关系，继续来维持，然后发展这个关系而得到的认识。就好比我说哎，我认识你们呢，可是也不大认识，或是我认识总理啊，也不是很认识。我认识谁啊？我认识我老公，我先生，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就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，他的脾气怎么样，这样子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，首先我们是透过圣经来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可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到他，每天跟他一起跟他同行，信靠他，经历到他，才知道啊，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像以前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都读到那个耶利米书说，神以永远的慈爱爱我，他就用他的爱吸引我，感觉蛮好的，听起来蛮好的，可是 不太觉得。 直到说自己经历到，哇，神这么爱我呀，然后我就被他的爱吸引了，我就知道啊，原来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。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嘛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说，如果我们不信耶稣，我们就要灭亡。可是这个灭亡是意思是下地狱吗？其实不是的。这个灭亡呢，在另外圣经的地方，它是翻译成迷失或是失去方向。意思说呢，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信耶稣的话，我们活在世界上不知道做什么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的。所以耶稣，信耶稣是跟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系的，活着才有意义，有方向。所以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才开始永远的生命，进到永恒里面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呢？圣经叫我们要信他，信了他才不会灭亡，才不会迷失方向。圣经那里说，信他的独生子，信他的独生子就是指耶稣基督了。这个独生子呢，有两个意思，就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独特的，在神与神的关系里面，他是独特的，他是唯一的。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还有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。虽然耶稣是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也被称为神的儿女，可是这个在原来的语言里面啊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 Theos， 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 Technon， 是不同样的字。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，可是我们跟耶稣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耶稣基督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，是我们三位一体里面的那位第二位，就独生子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。另外一个意思呢，这个独生子呢 ，monogenes 就是 mono 跟 genus 连在一起，就是两个字，意思说呢，在他的种类里面，他是唯一的一个。就我们是人类啊，有动物类啊，植物类啊，对不对？耶稣他的那个类别里面，他是唯一的一个。他是什么类呢？他是唯一的，完全的神，又同时是完全的人，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了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就神人二性同时存在，他不是有时变成神有时变成人，不是，他是同时又是神同时又是人。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神人呢？为什么要信他呢？我信别的不可以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信他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这个亏欠神的荣耀呢，他的意思其实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我再好的话，我是 99.99 分，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那我们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或是 好比在那个射标啊，就没有打中那个中心，都是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，就是这个亏欠神的意思，或是犯罪的意思。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，第三章第四节呢，他只是用一句话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犯罪。他说凡犯罪的，我们一起来念经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 OK，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我们看这个中文好像看不出什么啊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你会发现它那个律法呢是大写 law， 大写的 law。 那看原来的意思呢，其实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们呢所有犯罪的是违背律法。这个律法呢不是人定的律法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定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呢是神的律法。而且神所定的律法呢是跟神的本性分不开的，所以当我们抵触神的律法呢，我们就等于是顶撞神。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的话呢，耶稣专程从天上来到世界上，为了要除灭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到后来约翰一书就为什么说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能再犯罪了，不是说你可以有能力不犯罪，乃是说主耶稣花这么大的功夫专程来到世界上除去这个罪，你还敢犯罪吗？你还舍得犯罪吗？ 所以这个律法呢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了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，神爱世人。可能我们想说这个世人啊，每个人都很可爱啊，世上所有的人，或是我们想说啊，不同种族的人，这叫世人。其实不是的，这个世人这个字呢，原来它的意思呢，就是抵挡神、敌对神的那整个系统。所以我们是属于抵挡神的那个系统，神爱我们这些抵挡他的人、顶撞他的人。所以爱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让他的儿子专程来到世界上，除灭这个罪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约翰才会说，哎呀，看哪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。一个抵挡神的人、顶撞神的人、神所厌弃的人、惹神生气的人，神竟然还爱我们，而且爱我们到什么程度，让他自己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啊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耶稣名的人，他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在这个我们因为得罪神呢，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就是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，神很气啊，生气，生气的不得了。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没有办法讨好他，我们给他，我们做好行为，我们献上什么，没有办法讨好他，因为我们没有人够资格能够成为那个挽回祭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他就成了挽回祭，他可以让神的愤怒平息。 OK， 那是因为神的愤怒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须要平息这个愤怒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罪的结果呢，就是死亡，属灵的死亡还有肉体的死亡。有一个科学家，就他就给那个死亡给一个定义，什么叫死亡呢？就是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了，就叫死亡，没有生命就是死亡。那我们呢，自从我们生下来不认识神，我们灵里面是死的，我们好像行尸走肉在外面走路。可是在神眼中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死人跟活人。死人就是离开他没有生命的人，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在神里面神的儿女有神生命的，就是活人。那所以因为这个死亡呢，我们离开了神呢，我们还有这个肉体的死啊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是说你应该得的就是死亡，肉体的死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没有犯罪，我不是罪人，我没有放火杀人，没有做亏心事，所以我不是罪人。特别是我们华人哈，我们哪有啊，我不是罪人。可是有一天我们必须要死，那因为我们会死，这就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人，因为我们要承受这个罪的代价，我们必须要死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牧师啊，他就早上为一个人主持追思礼拜。那这个人呢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，刚好打战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美国人，他这个人呢就死在法国，回不来，怎么办呢？战争，所以过了两年再把他的尸体运回来，才举行追思礼拜。那个棺木可不可以开啊？那个人大概是惨不忍睹了，不能看，对不对？死人了，又臭了，又烂掉了，大概也不臭了，已经两年了，都已经化成什么样子了。下午呢，他又替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举行那个追思礼拜。哇，少女躺在那里很漂亮的，好像在睡觉呢。所以不管呢，你是惨不忍睹，或是躺在那里很漂亮，还好像还在睡觉，可是他们有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什么？死人，都是死的人。所以同样的，不管我们的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好啊，我是好人的，做很多好事，然后呢我修行也修得很好，然后呢就真的是人家都说我是好人，或是我是大坏人，欺负人、打人、杀人，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是没有生命的，在上帝眼中我们通通都是死的人啊。那所以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了，我们抵触神了，抵挡神， 违反神的律法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受惩罚，必须要死。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怎么告诉我们呢？我们一起来念经。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，就是说他们必须要杀一只无残疾的羊羔，然后就代表他死在那个祭坛上。可是他们必须要常常杀了哈，上帝看了他就赦免那个人的罪。所以呢，圣经说若不流血呢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所以意思说呢，我们因为我们犯的罪，我们必须要死。可是呢，我能为你死吗？你能为我死吗？你的罪有效吗？你的血有效吗？我的血有效吗？其实都没有的，因为我们本来就该死的，只能为自己死。为自己死呢，又救不了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怎么样呢？一位可以死又没有罪的，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，我们才有救。所以呢，神是无罪的，可是神呢，有没有身体啊？没有啊。所以他必须要有身体才可以流血，才可以死嘛。所以耶稣基督来，他就是神，完全的神，他是没有罪的。可是他也有身体，他的身体可以流血。请问是不是人要有罪才算是人？是不是啊？人一定要有罪才算是人，是不是啊？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造亚当夏娃，他们当时还没有犯罪，他们是不是人？是啊。所以这个罪呢，本来不是属于人的一部分嘛。所以耶稣呢，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不需要有罪性才算是人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是主成显现，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所以唯有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子，他是完全无罪的，然后他有身体可以为我们流血，替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他在约翰福音他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这个成了呢，除了说啊，我的工作，我的救恩大功告成，不只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成了的意思呢，就是父亲了，父在父亲了。原来呢，我们看，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，讲到罪都是讲到什么？欠债。其实我们犯罪呢，是欠上帝债。欠债要不要还呢？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台湾呢，他欠了好多人的债，好像1000多万台币，跑到美国，然后是不是跑到美国他就捐钱啊，做善事啊，然后他回台湾就不用被抓了嘛，还是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欠的债呢必须要还。那还呢 能不能还清啊？我们欠上帝的债太多了，还不清。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亲了，意思说我们欠上帝的债他全部帮我们付清了。我们算一算，如果我从小啊每天 犯三条罪，三条是很保守了哈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做了，犯三条罪，撒谎啦，生气啦，不听话啦，或是怎么样啊，一天 犯三条，那一年要犯多少条啊？1000多条啊，像我现在50几岁啦，1000多条都等于是多少条啊？哇，那如果上帝天天都在那里记账，今天又做了这件事情啊，又其实我到现在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还会不会犯罪啊？还会啊，还继续欠债呢，怎么办呢、啊、有一次我们跟那个开计程车的司机，他就讲说啊，他是信佛教的，他说啊，我要好好的去修饰、就是说去修炼修行，从此之后不再犯罪。我们也知道不可能了哈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可能好了。我们就跟他说，那你从现在开始不犯罪，那以前的罪怎么办呢？ 也不能就说啊，闭个眼睛就算了，上帝也不会闭个眼睛就让你到他的天堂去啊。所以我们欠上帝的债呢，就必须要还的。就算我现在有那个本事，再也不欠债了，我以前的债要还呢。而且圣经里面说啊，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二节，请。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节，哎，二十章十五节。如果我们人呢死了一了百了，那就没事了，我也不用做好人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或是我们不信耶稣，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就这个良心不安嘛，我们也知道说哎，不能做亏心事。那因为圣经说什么，有一天我们死了呢，我们就不是一了百了啊，所有的人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然后就有两个册子要打开。第一个册子呢，就是记载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行的。哇，如果没有上帝耶稣替我们还债啊，可能都是厚厚的一本书啊。那感谢神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册子啊，另外一个册子叫什么？生命册。我们的名字呢，如果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里面，那个第一个册子里面的那些欠的债没有了。你高不高兴啊？感不感谢神呢？过去现在将来欠上帝的债，信了耶稣之后一笔勾销，耶稣帮我们付清了，我们应该要很高兴。有我在菲律宾的碰到一位老华侨，他就每次会去庙里面就捐100P啊，就100块那个飞币。然后他说他去的时候还要问那个庙子说我还欠多少钱啊，就讲他每次就给他。我说老妈妈你不要去了啦，耶稣已经替我们还债了。他说真的吗？有这么好吗？我说是啊，他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帮我们还清了，你只要跟耶稣说对不起，你欠了他什么什么债，认了你的罪，然后也谢谢耶稣替你还债，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去庙里面再去给钱了，你的债都已经还清了。他说哎，这样不好意思吧，欠耶稣人情嘛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？耶稣这么好啊。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只要告诉哎，你要常常感谢耶稣替你还债，另外呢，你要告诉别人说耶稣替你还债了，不用去庙里面再去什么烧香啊，或是给什么钱啊，耶稣已经替你还清了。所以他就明白了，他说好，那我要信耶稣，谢谢耶稣替我还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啊，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还了所有的债，在神面前我们就是干净的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要什么？圣经说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这个，其实这段经文呢，这节经文呢是给基督徒的啊，不是给非基督徒的。虽然说我们传福音都会用这节经文呢，他是说我们，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还是会犯罪，我们是活在两个国里面，又是天国又是世界上的国，我们还有这个肉体，我们还是会犯罪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？这节经文好像有一点不合逻辑啊。如果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呢，然后神要赦免呢，应该是说神是慈爱的，神是怜悯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说哎呀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怎么会是赦免呢？是信实公义，应该是哎，咔嚓把我们杀掉才对啊，怎么会原谅我们的罪呢？其实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什么？神说话算数，神已经说了，你信了耶稣，耶稣替你还债，你已经在耶稣里面，你就是已经罪没有了，洗干净了，耶稣替你还债了。神是公义的，耶稣都已经替我们还债了，他不会再叫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罪来死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想到哎呀，我又做错事了，我又对不起上帝了。可是神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 感谢主，我们中文有一个字叫做义啊，义或是好啊，义人、好人、正义。什么叫义呢？就是我的头上有一个戴罪羔羊，神从上面看下来，哎，我就是一个义人。我如果我的头上如果也不是说一个好啊，一个公啊，或是什么呀，他是羊啊。所以我们的祖先呢，都是要告诉我们说，你怎么样成为义人呢？我这个人头上必须要有戴罪羔羊，如果我头上没有羊的话呢，我还是我，永远都是我，不会变成义人。我们必须要变成义人才能够做善事，善事里面也有羊，才可以变成美丽的人，美也是有一个羊。所以呢，还有我们说新年呢吉祥，祥是怎么样呢？神赐给我们羊，羊是谁呢？圣经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耶稣就是那位无罪的羔羊，替我们死了。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成为义人。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已经认了我们的罪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诗篇三十二篇，大卫写的，我们一起来念经。我们知道大卫他又杀人，他又犯奸淫，他就很多也是做了很可恶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他写了诗篇三十二篇，他说得赦免起过，过就是超过神的标准，上帝没有要求你，你做过头了。遮盖起罪，罪呢是指不及上帝要求你，你没达到。然后呢，还有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诡诈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扭曲。上帝说做这样，你就把它变了，变成别样了。可是圣经说什么啊？只要我们无论是过了、不及了、扭曲了神的那个法律的，我们认了，神要赦免我们。我们看那里说，我说第五节，我说我要，我说我要，意思说呢，我还没做呀。我说我要，我正要嘛，对不对？是我的意愿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认我的过犯。后来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你就赦免我的罪。意思说神是非常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大罪小罪，不管怎么样，一直同样犯的罪，神很乐意赦免我们。我们只想我要，神就赦免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是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神很愿意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专程来到世界上，就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，要还我们的债。我们只要来到神面前承认他的罪，承认我们的罪，耶稣就赦免我们了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信耶稣，什么叫信耶稣呢？就是接待耶稣来到你的心里面，这就叫着信耶稣，这是信耶稣的第一步。可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。这个信呢，跟信实是同一个字的字根，意思说我们信呢是要持续不断的信，不是现在信然后就以后就不信了，要持续不断的信，才不会迷失也不会灭亡。那还有呢，这个信呢是不是指整个人的信？我头脑相信，我心里相信，我的意志相信，我的行为活出来，就是表示我是信靠神的人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全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信靠他，我们在世上就不会迷失，我们就得以认识神。所以呢，感谢神，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，不只是得到生命啊，我们活着呢是很有趣的，每天就会觉得啊，今天不晓得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，让我对神有更深一步的认识。然后当我们对神有更深一步的认识，我们就更会要相信他。可能刚开始呢，哎，都不太敢相信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会对我这么好吗？后来好几次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哎呀，神真的是可靠，神是真的是这么爱我们。我以前我小时候信主啊，我就觉得 神很有福气，因为有我这个信徒。因为我是很乖的学生嘛，读书第一名嘛，我在学校是出名很乖的。我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就发现哎呀，上帝要我这个人，这是我的福分啊。特别做了传道人之后呢，就觉得何等惭愧，这么不好，神还是这样爱我，而且还要使用我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连保罗呢，他开始都说我是信徒中，不，开始是说什么，我是使徒中最小的，后来降级了，信徒中最小的，到他年老快要死了，为耶稣死了，他是说什么，罪人中我是罪魁。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发现，哎呀，自己是何等不配，上帝这么爱我。以前随便乱犯罪，然后就到时叫他求主赦免吧，跟上次一样啊，求你原谅我吧。可是信主越久了，我们就不敢了，不是怕上帝罚我们，是舍不得，心疼上帝这么爱我们，我干嘛要这样子来让上帝难过呢？我今天能够站在你们面前呢，也是神的恩典。我小时候出生呢，我就住在医院里面打点滴，身体就不好。你听我现在讲话就有一点喘气嘛，好像我讲了一次道之后，我要休息三天才可以恢复精神。我就身体不好，小时候呢，小学一年级上课的时候，在课堂上里面上课上一半，哎，晕倒送去急诊。二年级下课后，就大家在操场上集合，唱国歌，降旗典礼，唱国歌唱一半又晕倒了，送去急诊。到初中三年级，我还做女童军呢。女童军不是要服务人吗？我们在等那个台湾的海军来到菲律宾，海军还没到，我又晕倒了，又送去急诊。你要想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呢？我很单纯啊，而且我的人是很内向的，我很怕跟人家说话的，不说话。我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，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，我的外公是鼓浪屿的小学的校长。那我小时候看到老师从这边来，我会绕一大圈避开。啊，上课的时候老师问问题呢，叫学生举手，我都要低头，最好不要叫我。到大学都是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就身体不好，又是很内向，不会讲话的，只会在心里面讲话，不会讲这样的话。然后呢，小学三年级在儿童暑期圣经班呢，就那个主日学老师说，谁愿意给主耶稣使用，哎，我就走到前面了，那已经是神迹了哈。小学三年级大概十岁吧，走到前面。小学六年级毕业之后呢，我就暑假很无聊，不知道做什么，我就看书，我喜欢看书嘛，就看了很多传记，那些宣教士去缅甸啦，去中国啦，去非洲啦，去印度啦，啊，看那些见证。然后最后看到有一本，他就说The Queen, White Queen of the Dark Jungle, 就是说黑暗丛林里面的白皇后，类似是这样，就讲到一个女的白人去做非洲做那个医疗宣教。我就跟上帝说，我说 主啊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要用我，我愿意去没有听过耶稣的地方跟人家讲耶稣。那时候我十二岁啊，我没有想过你要去没有去过，你要当宣教士，你要身体好吧，对不对？哪像我这样动不动晕倒的，怎么不合格。再来呢，就说你要告诉别人，你要说话呀，我又不会说话，很怕说话，所以呢，可祷告了。可是你看，我现在都五十几岁了，神还是使用我了。身体虽然也是还是不好，然后呢，也是讲话啦，还是会怕怕的。碰到陌生人，我还是怕怕的。我先生不怕，他们什么任何人，他都可以跟他讲话。那所以呢，神还是使用我了。在我一生呢，神就让我看到我身体不好。哎，车祸啦，坐椎裂啦，肋骨裂啦，医生说没救啦，神怎么样怜悯我，也后来也医治了我。然后没有口才，神也使用我。然后常常叫我做那个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说没有办法达成的任务，神都叫我做了。我只有说，神啊，你叫我做了，你要负责了，我就拼命祷告了，神就在我身上做，透过我做很多奇妙的事情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特别是让我这次来那个卡加利接这个工作。以前的院长呢是系统神学博士啊，而且他是牧师，而且是神学家，很出名的讲员。 来了一个，这是谁啊？这个是师母啊，这个师母人家都连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人家也不知道的。而且呢，这个中文还是有限公司，因为不是台湾长大的嘛，我是菲律宾长大的，又不是一个神学家，所以他们就想说啊，我来了这个学校一定关门了，没人来读书了，没人会奉献了，那我来是最主要上帝说我来啊，那我就来了，我就交给神了，那也感谢主了，已经快要两年了我还活着学校还活着，而且这个学校呢是校长兼校工，就是说我一个人负责全部啊，我要做教务长，我要做辅导长，我要做实习长，我要照顾学生。我先生是义工，他说因为他是校长的老公，所以他也做校工，所以啊，讲广东话的给他，然后呢需要做什么就哎你去处理吧啊。那个袁松最知道了，他还要帮袁松跟那些同学做课业辅导，就上了希腊文课，用英文上的，那是有一点挑战性。牧师还给他们课业辅导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我还继续做这个工作，一年还要教四门课，我还在想我怎么活呀，教四门课呀，我要做整个洋人学校100多人在做的工作，我一个人做。没有秘书啊，没关系，我有上帝就好了。所以上帝呢，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我们就会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还有在我们的侍奉岗位上，在我们的生活岗位上，在我们身上做大事。所以希望呢，弟兄姐妹，别人看到你的时候，他会说：我要信耶稣，我要认识耶稣，因为看到我们，因为信耶稣。得以认识神，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奇妙，所以求神使用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专程送到世界上来，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也谢谢主耶稣替我们还清我们欠上帝所有的债，让我们因为信了你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，是何等大的福分。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能够认识你，信靠你，成为义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每天活着都经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又越来越认识你，让我们在生活岗位上无论在哪里能够把主耶稣介绍给别人。求主你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的教会，让更多人因此能够蒙福。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。
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法。罗马书8:2节为我们写下。